如何在神的家中来服侍。那从马太福音二十章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插曲啊，这件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就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其中有两个是兄弟，一个就是雅各，那一个是约翰，他们两人是兄弟。那你们都知道呢，这两个兄弟在这个十二个门徒当中呢，也算是主所比较重视的啊，所以在这个变化山上的时候，主耶稣呢就带着这个门徒上去的时候呢，就带了这些他所亲爱的门徒，所以我想彼得和约翰呢，他们也想哈、啊，他们在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呢，他们可能是在前面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常常在思想哈、啊，将来这个主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在神的国里面，他们的地位在哪里？他们想了很久呢，可是他们也不好直接的问主耶稣，因为这个问起来呢，也不太好啊。所以他们就想一个方法，让他们的妈妈来问，因为这个约翰和这个雅各他们的这个妈妈，有人说呢，和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是有关系的，他们可能是姐妹的关系，这个不是能够完全证实，但是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认为，他们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他们两个人不好直接问呢，他们就想到我们请我们的母亲来问主耶稣，所以呢，他们的母亲呢，有一天呢就来问主耶稣一件事。他说要求一件事，那主耶稣就问他说了，那你要求什么事呢？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事呢？那他们的母亲就说了，他说你如果将来得国的时候哈、啊，如果你得到了那个国度的时候，那我这两个儿子呢，那一个呢要坐在你的左边，那另外一个呢要坐在你的右边。这个要求也是很。非常的大哈，那其他十个人要坐在哪边呢？如果有十二个门徒呢，他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那还有十个人要坐在哪里哈？所以他可能把这两个最好的位置呢，都给他的两个儿子了哈。所以这个母亲和这个雅各和约翰心里所想的事情，我想大家都能明白哈。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回答了哈，那主耶稣说了，那你我所喝的杯呢？你们能喝吗？啊，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啊，他们心里面在想将来在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他们要得到权柄，他们要得到地位。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和主耶稣所想的是完全相反啊！你们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哈，你们读17节到19节。啊，你看看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在讲什么？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主耶稣跟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这件事。他说呢，我呢要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要复活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文士和祭司长呢要把我钉死罪，然后我要挂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要复活。在17节到19节，主耶稣在向门徒启示他要上十字架这一件事。换一句话说，主耶稣的心里面在想到他要怎么样能够降杯，能够上十字架，这是主耶稣心里面所想的。而这个约翰和雅各两个人想的事情是相反，他们在想将来他们两个要怎么样能升高。你看这个差别很大哈，在同一个时间，主耶稣在想如何要降杯成为人的赎价，然后这两个门徒在想我们要怎么样升高，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呢，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坐在耶稣的右边。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这也是神耶稣和他的两个门徒的一个对比，这也常常是我们在地上哈，这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和神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是刚好相反的。神在想他要怎么样降卑，而这两个人在想他们要怎么样升高。所以主就问他们说，我所喝的那个杯你们能喝吗？这两个人就说我们能，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我们能。其实他们不明白主的话说，你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什么叫做那个杯哈？主说我所喝的杯，那个是什么意思？那个杯哈，就是代表神的旨意，那个杯是代表神的旨意。因为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呢，如果可行的话，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也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个杯呢，就代表主的旨意到神的旨意。所以当耶稣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说呢，他就喝了这个杯。所以喝这个杯的意思呢，就是要顺服那个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地上来跟随我，跟随主最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将来你在神的国里面你的地位和权柄如何。这是主耶稣的意思，说你我所喝的杯呢，你们能喝吗？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在神的家中里面学习服事，我们所需要重视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在一起服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这里是不是来执行神的旨意，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像这个杯一样，这个杯我们能不能喝呢？而不是说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的地位如何，我们的权柄如何。所以他说这两个门徒说我们能啊，然后主耶稣就说呢，我所喝的杯你们是要喝的，对，你们是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将来你们能不能够坐在我的左边或者是坐在我的右边，这件事是父的旨意，父预备给谁就给谁。然后呢，主耶稣接下去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地上那个服事的有几个属灵的原则。主耶稣很明显的看见呢，这两个门徒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不明白在神的国里面那个服事的原则在哪里，他们也不明白在神的国里面那个权柄的来源在哪里。因此主耶稣就用了这个机会呢，来向他们启示出这个服事的原则，也让他们启示出这个权柄那个来源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了三句话，这三句话呢就代表这个天国里面那个服事的原则。那第一句话说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第一个原则，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呢，他说人子来不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这是第三个原则。因此在神的家的里面，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都是服侍的人，而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服侍的原则。那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个属灵的权柄，而这个权柄的来源在哪里，我们也要从圣经的话，从耶稣口中的话来认识那个权柄的来源在哪里。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我们先看这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是第一个原则。弟兄姊妹我们人都不喜欢做人的用人，有谁说我喜欢做人的用人？好像没有人喜欢做人的用人，我们都喜欢做主人，这是我们在地上奋斗的这个一个主要的动力为什么我们工作这么努力呢？盼望有一天能够呢做主人，是不是？做不了大的主人，做小主人也好啊。做不了这公司的这个负责人，那做一个小组的负责人也很好啊。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往上爬，因为越往上爬呢，就能够不要做用人。如果今天我没有往上爬的话呢，我就是用人，所以主人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舒服的，所以我们总是盼望在地上有一天呢，能够努力到个程度呢，我可以做主人。就是呢，我可以叫别人做什么事， 叫他做他就要做，那这样我们就觉得很高兴。这是我们人在地上的一个想法啊。所以你看我们在地上努力的这个过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不但要做主人，而且呢越做呢越大。换句话说呢，下面的用人呢越多越好。是不是？这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人的一个追求。但是呢，神就告诉我们说呢，在神的国里面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这样，是反过来的。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跟世界上的观念是相反的。所以我们如果进到神的家里面，进到教会里面，我们要把那个世界上那个观念呢，要放在教会的外面。那些是观念在教会里面是不适用的。在世界里面，那个权柄的来源是看你的用人有多少。你的用人越多，你的权柄越大。但在神的家里面不是这样的。在神的家里面是反过来的。你如果要想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大的一个位置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做用人。必须要做用人。就像提摩太前书说呢，说人若要想得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就要羡慕那个工作。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呢，是一个用人。是一个服侍众人的一个人，是一个用人。这个用人和我们一般的这个职员还不太一样啊。一个用人啊是不能有自己的意见的。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用人，今天我们在美国很少有人有用人的哈。两个礼拜以前我去这个印度哈，Bangalore 那个地方，我就发现那里哈什么人都可以请用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请用人。那而且不止请一个用人，要请一个人开车啊，开车的用人，还要请一个烧饭的用人啊，每一个人要请好多的用人。他们告诉我，他请一个用人所需要的那个钱哈，只够我请人打扫家里一天的那个钱。所以他们可以很多的人请很多的用人。假设今天你有一个用人，这个用人是替你开车的，开车的用人。这个人开车开得非常的好，非常好，而且非常安全。但是这个人呢，他就不要按照你要他去的地方去。他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你说这个用人好不好？他很会开车，他开得很好，非常会开车。但是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呢，他不按照你要他去的地方开，他要去他自己去的地方。你说这样的一个人能不能够做你的用人呢？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这样的用人呢？好，或者是你今天请了一个用人，这个用人呢，是一个很好的厨师，他是名厨，他是大厨。在你家做你佣人，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但是这个佣人呢，他从来不做你所喜欢吃的东西，他是做他喜欢吃的东西，或者他做他喜欢做的东西。你说这个佣人好不好？那很好，这个佣人是大厨啊！这个佣人从来是在五星级大饭店做饭的人，到你家做佣人，他很会做饭的，但是呢，他从来。不做你要他做的东西，这种人好不好？这种人好，他本身人是很好，但是做用人呢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个人啊，要做用人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听主人的话。这个用人好不好哈、的第一个条件，还不是说他会不会做事，当然能会做事是最好的。能做事做得好，这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用人不听主人的话的话，他做事做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第一个条件，这个用人要能够听主人的话，这才是一个好的用人。然后我们才来看这个用人能不能做事。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今天起来侍奉，我们很多人都起来侍奉，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家中是做用人。所以第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我有没有听主人的话， 今天我在神家中里面，我所做的事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我在神家中所做的事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这一件事情是没有的话，无论我们做再好都不是一个好的用人。无论我在神的家中里面做得再好也不是一个好的用人。也许你请一个人来你的 家里替你打扫，哇，这个人很会打扫，他很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呢他把家里面的家具呢放的是按照他自己要的样子，这样是不是一个好的用人？他不按照你的心意，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觉得怎么样好他就怎么样做。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事就是这样，我们很会做事的，我们很能干的，我们会开车，我们会打扫，我们会做菜的，但是我们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是不是神喜欢的，是不是神喜悦的。这个做用人很不容易，一个做事很容易，做用人很不容易。因为做用人以后呢，你就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了。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找人来做事，很多人愿意做的，特别是有能干的人啊，因为能干的人能够借着做事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这是很愉快的事情。所以那个做事呢是有人做的，但是今天我们要找一个人来做用人的时候啊，这就很难了。能不能够来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讲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我想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有一次逾越节，有一天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在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门徒都在聚在一起，主耶稣也来了。那一天呢，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日子，所以呢，什么事情都准备好了，大家也都做好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不知道什么缘故啊，那一家的主人忘记叫一个佣人替他们洗脚。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他们吃饭以前，他们进了房间以后呢，需要洗脚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道路不像我们今天的道路这样的干净，所以人在路上走了以后，脚上会有很多的灰尘，所以进了房屋里面，特别是在吃饭之前，需要人洗脚的。在当时的习俗呢，在每一个家呢都有一个佣人，那个佣人是这佣人里面呢最低的一个佣人。当然那个时候佣人很多了，每一个家佣人很多，但是这个佣人里面呢还有等次的，那个最低等的一个佣人，就是替人洗脚的那个佣人。那一天呢，不知道什么缘故，大家做好了以后呢，没有人洗脚。这十二个门徒在那里呢，主耶稣也在那里，大家呢，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来替他们洗脚。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的脚是需要洗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脚是需要洗的，不洗脚不可能吃饭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佣人我们十二个人都不是佣人，我们虽然不是什么 很高贵的人，但是我们也不是佣人那主耶稣当然他是主，他也不是佣人，所以我们这里一共有13个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佣人。那既然没有一个人是佣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洗脚。所以这在他们当中呢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佣人。因为这个洗脚呢是一个佣人的事，这个佣人所做的事。他们都不是佣人，因此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个事。如果要他们起来洗脚的话，如果要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起来洗脚的话，那你需要勉强他们，是不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甘心的，他们要勉强。所以这彼得特别在 彼得前书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你们在教会服事啊，不要出于勉强，乃要出于甘心。不要出于勉强，乃是需要甘心。如果那天要抓其中一个门徒来洗脚的话，他可以洗，但是呢，他是出于勉强，他不是出于甘心的，只是因为也许主耶稣叫他做，所以他必须要做。如果是没有人勉强的话，那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个事，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那看到那个情形哈，看到那当时的情形，主耶稣就做了一件事，那他就呢，他就站起来了，同样，那主耶稣就站起来了。我想门徒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干什么哈，突然之间就站起来了，然后呢，他就在他们中间呢，他就把外衣就脱下来了，这个时候门徒可能也不知道主耶稣要干什么，然后下面主耶稣就去拿了一个毛巾啊，拿了一个毛巾。然后就把毛巾就绑在那个腰带，我想这个时候门徒就知道主要做什么，因为在当时，如果你把毛巾摆在腰带上的话，这就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记号，一个佣人，这个一个佣人他要做事的时候，他要毛巾要束在腰上，他是站在一个佣人的地位了。既然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站在这个佣人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就亲自站起来，拿了毛巾束腰，他自己站在这个佣人的地位上。然后呢，他就把水倒在那个盆子的里面，他就开始洗这个门徒的脚。然后呢，洗完以后呢，他用那个毛巾呢，来把他们擦干。这件事情呢，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愿意做佣人。那现在呢，我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先生，那我在你们当中替你们做榜样，我来做佣人，我来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呢，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因此主耶稣就起来做佣人。那我们来思想这件事哈，那为什么主耶稣愿意做佣人呢？主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而这十二个门徒都是他的学生啊。那为什么这个做先生的这个主耶稣愿意在这个地方站在一个佣人的地位做佣人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让我们愿意做佣人，就是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是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说耶稣说，神他既爱世间属他的人，就愿意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原因，就一件事情让我们愿意做佣人，这就是爱。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让我们愿意甘心而不是勉强，那就是爱。你想想看，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做过父母的，我们都有儿女，所以这个我们都有经验。特别是当我们的儿女很小的时候，这个做父母的是不是在替儿女做佣人？你想想看，他们当你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做父亲和做母亲的是在那里服侍他的孩子。像做佣人一样，这个孩子需要什么，那父亲就做什么，这没有讨价还价的。孩子要吃，你要给他吃。这孩子有不舒服了，你就要替他解决问题。这个孩子大便大出来了，你要替他换尿布。这孩子不能睡的时候，你也不能睡。为什么这个做父母的时候愿意为他的孩子来做一个佣人呢？就一个原因，就是父母就爱他的孩子，是出于爱，所以一个人愿意甘心的来服侍。我看见许多做父母的服侍他们的儿女，真是甘心的，一点勉强都没有，没有什么勉强的，很甘心的。而且那个甘心呢，真是百分之百的甘心啊， 不但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扶持他，那个孩子长大的时候扶持他，那个孩子成人了以后呢，那个父母还是愿意扶持他，只要有机会父母还是扶持他。等到那个孩子都结婚了，有一天生了孩子，一个电话来，那父母就去看，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那个有了孩子以后打一个电话，那父母亲从老远地方就飞过来了，没有勉强，甘心乐意的。为什么做父母的服侍他的儿女服侍一辈子呢？而且服侍的很甘心呢？因为他爱这个孩子嘛，他里面有这个爱嘛，有这个爱就不觉得勉强嘛，有这个爱就很甘心嘛。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家也是这样。今天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如果爱神的话，在神的家做用人是甘心的。如果我们不爱神的话，那在神的家要做用人是很勉强的，是很勉强的。我们就是能够让一个人来服侍像用人一样的话，他心里面也是很勉强的。因此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要知道这个服侍的原则，就是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而这个做用人啊，是心甘甘心的做用人，而不是勉强的。而这个甘心那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爱。那我们在地上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大爱，我们被这个神的大爱所感动，我们愿意在神的家里面来学习来爱神。因为这个爱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做用人，只有这个原因可以让我们再做用人。因此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面无论我们的服侍是什么，我们要记得我在神的家里面是用人。因此我没有我自己的意见，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这样做是因为神爱我，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也爱神。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然后第二个原则，这个第二个原则听起来跟第一个原则很像，但是有点不一样。他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仆人和用人不太一样的，在希腊文里面这两个字是分得很开的，一个是用人，一个是仆人。或者这个翻得更好的话呢，这个仆人应该翻成奴仆。所以一个是用人，一个是奴仆，这两个字是分得很清楚的。这个用人或这个仆人跟这个奴仆是有差别的。那什么是一个仆人呢？这个仆人呢，就是你请来做事的，所以你要给他工资的，这是仆人，这是我们今天请的人，你要给他工资的。而且呢，这个仆人他工作有一定的时间的，他是几点上班，他是几点下班，他有他的工时的。这个工人呢，你请来的仆人他还有他本身的一定的权利的，他是虽然是替你做事，他有他的权利的。你们是一个主人和一个仆人一个关系，是一个雇主和一个雇员的关系，你们个人还有个人的权利的。虽然他是替你做事，他有他一定的权利，他有他的工资，他有他的工时，这叫仆人。那什么叫做奴仆呢？这个奴仆是属于主人的，这个奴仆是主人的财产，是主人的产业。所以这个奴仆在主人家做事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工资的，没有工资的，没有工时的，没有上班没有下班的，他也没有权利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大很大的差别。做仆人和做奴仆是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个原则呢，跟第一个原则是很不一样的。第二个原则说谁愿为首，因为第一个原则是谁愿为大，为大和为首就不一样了。为大只是比众人大一点就是了，这个为首就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做头啊，做长老，这叫为首。他说如果你要为首的话，在教会里面要为首， 那你要做教会里面，你要做奴仆。换句话说呢，你是没有工资的，你是没有工时的，你是没有权利的。你们如果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啊，你特别读到每一卷书的那个开头啊，当他们写的时候啊，那些使徒都自称自己是奴仆，不是仆人，是奴仆。他们又所用的那个字都是奴仆。保罗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个仆人是奴仆。所以保罗在这地上服侍的时候呢，他自己是奴仆，他是没有工资的，他是没有工时的，他是没有权利的。这个与雅各写雅各书的时候，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那个仆人也是奴仆，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的雅各，他也是一个奴仆，他也是没有工资的，他也是没有工时的，他也是没有权利的。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那个奴仆也，他那个仆人也是奴仆。他们在主的面前啊，他们是使徒啊，他们是受当时弟兄姊妹所尊敬的，但是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奴仆，他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们服侍众教会是一个奴仆的一个地位上，他们没有想要从那个服侍的当中得到任何的酬报，因为他们是奴仆。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他就劝他们那些做长老的，他说啊，我们在这里服侍啊，不是为着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服侍啊，我们是奴仆，不是仆人啊。仆人是有工资的，我们服侍是没有工资的。所以我们服侍，我们是奴仆，不是仆人，所以不要为着工资而服侍。虽然可能你有工资，但是我们不是为着工资而服侍的。做长老的来服侍教会，不是为了工资，乃是出于乐意。弟兄姊妹，那谁愿意做奴仆呢？啊，谁愿意做奴仆呢？又没有工资，又没有工时，又没有权利，那我宁可做仆人还好一点啊！做仆人我至少还有工资，还有一定的工时，还有我一定的权利。那为谁要做仆人呢？谁要做奴仆呢？有谁甘心乐意去做一个奴仆呢？我们想到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他们有这样的规定，你有一个奴仆啊，你买了一个奴仆，但是呢你只能用他六年呢、啊、这是圣经上的规定。你如果有一个买了一个人做奴仆的话，你只能让他服侍你第六年，第七年他就要自由。但是有一个例外，如果这个仆人在主人家做了六年，他很爱这个主人的话，他就可以说我不愿意离开，我愿意服侍这个主人一辈子。这个时候呢，这个主人就带着这个仆人到审判官那个地方做见证，然后把这个仆人带到门口，在门框的旁边用一个锥子把他的耳朵打一个洞。这个时候呢，这一个仆人就永远在主人家做奴仆。这是在旧约一个条例。所以有谁愿意在神的家做奴仆呢？只有一个原因，就这个人爱主人。爱主人。爱主人的人才愿意在神的家做奴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做来服侍齁。我们如果愿意起来顾到神的家的需要，愿意在教会里面更多有服侍，我们要起来做奴仆。不但是做仆人，并且要做奴仆。换句话说，我们的服侍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人的奖赏，我们也是不要得到教会的报酬，我们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名声和声望，我们的服侍是不求 一切的，这叫做奴仆。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没有谁是长老哈，也许我们没有这个长老的这个名称，但是呢，每一个聚会里面不能没有长老的那个功能，长老的功能是要有的，名称是不一定重要，但是那个功能是一定要有的。每一个一个聚集，每一个教会，每一个聚会都要有这个长老的功能。那什么样的人起来做长老呢？就是那些在教会里面因着爱主的缘故起来做奴仆的人，他们是长老。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当约翰写信给那七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他没有写说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没有写，他也没有写说老底家教会的长老，他只说教会的使者。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教会的光景已经低落了，这个长老的这个他的那个功能已经不明显了。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仍然有一般爱主的人，那些人叫做教会的使者。他们没有任何的名称，没有人叫他们长老，也没有人叫他们执事，但是他们是教会的使者，他们是能够听见神声音的那些人，他们是一些爱主的人，这些人起来在教会里面做奴仆。虽然他们没有长老的名分，但是他们有长老的那个功能。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很需要就是有一般人，他们是真的爱主的。因此他们的侍奉不是因为人的关系，他们的侍奉不是因为今天轮到我所以我出来侍奉，他们的侍奉不是因为今天有人请我出来侍奉，他们的侍奉不是因为我有这个才干所以我出来侍奉，他们侍奉不是因为今天没有人出来做所以我只好出来做，他们出来侍奉的唯一的原因是他们里面爱主，那主的爱激励他们，他们愿意出来不求回报的侍奉，这个叫做长老。所以这第二个原则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是奴仆的意思，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讲到你们谁愿为大你们就要做用人，那是指到我们一般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服事，我们愿意起来服事，我们就需要做用人。那第二个原则讲到教会的领袖，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你们的奴仆。在教会里面那个权柄越大那个地位越低啊。你看这个跟世界是完全相反的，完完全全相反的，就是神的智慧。第三个原则，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第三个原则就是指到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来说的，当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神的家，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来到神的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晓得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有这个观念，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多少，也许有的人信主的年日比较短，有的人信主的年日比较长，那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今天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今天我们人在这个地上过了很久以后呢，常常被这个地上的观念所影响，我们觉得一个人地位越高呢，就要越受人的服侍，那才是对的。那我从前地位很低的时候呢，我服侍人，现在我地位慢慢高了以后呢，我要受人的服侍，我要从服侍人的这个地位呢，变成那个被人服侍的那个地位。但是在神的家不是如此的，在神的家是完全相反的，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这个观念，我们不是要受人服侍，我们乃是要服侍人。因此我们常常要想，我能为主做什么，我能在教会里面为主做什么，不是为人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做事都是为人做的，那是不对的。我们要想，我今天蒙恩得救，神给我的恩典这样的浩大，今天神把我摆在他的家里面，我能够为神做一点什么事，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观念。不但如此，他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这个人是不能做人的赎价的，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做人的赎价。但是主要让我们来效法他，来舍命。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个舍命这很难啊，这我们怎么能舍命？只有主耶稣才能舍命，我怎么能舍命呢？弟兄姊妹啊，我们每过一天呢，每过一天啊，今年现在是3月2号是吗？好，今天3月2号过去了以后呢，你的生命呢就少了一天，对不对？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吧。好，我们今天3月2号过去以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呢都少了一天。而且实际上告诉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能够活多少天呢，神都已经定好了，固定的。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要活多少天，神都知道，我们不知道了，但神知道。神有一本册子，上面有记好的，某某人秦风在地上年日几天，写好的。好了，今天3月2号过去以后呢，秦风在地上的年日呢就减一天，我们不知道那个数字多少呢，但是减了一天。换句话说呢，他的命啊是少了一天。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天天都在舍命，是不是啊？我们每天都在舍命啊，我每天在舍命啊，我这一天过去以后，这天就没有了，我这天就舍掉了。我们在地上不是天天在舍命吗？所以问题就是，那你在地上舍命是为着什么而舍命？舍命这件事情不稀奇，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舍命。这重点是你和我今天把这个命舍掉了，把今天3月2号舍掉了，为的是什么？我们舍命在地上是为的是什么？有的人不信主的人舍命是为了财富，他今天在地上舍命为了地上的财富，很清楚他舍命是为了财富。他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那我们在今天活在地上还是舍命为了财富吗？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今天在地方舍命不是为了财富，那我们舍命为的什么？我们不信神的人在地上舍命为的是地位和声望，所以舍命。那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在地上，我们也舍命，我们舍命为什么呢？因此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舍命为什么？主耶稣说他舍命乃是做多人的赎价，换句话说，主耶稣把他的命舍了，乃是要让许多的人得到生命，这是主耶稣舍命的原因。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舍命，我们舍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神丰盛的生命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舍命的呢？地上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追求了都不能存到永远，不管是财富，不管是地位，不管是声望，都不能存到永远，值得为他舍命吗？什么事情能够值得我们舍命？乃是那些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才值得我们舍命。因此我们在地上呢，到底我们舍命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像主一样，我们舍命乃是为着别人的得着生命而舍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服侍 就有价值，就有意义。所以主耶稣说啊，他说啊，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啊，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话很清楚啊，因此这个话也是我们常常可以做我们的一个好像一个提醒啊，在我们地上忙忙碌碌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为这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还是我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今天我们在地上舍命，乃是要使人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地上舍命的一个价值。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啊，约翰说了，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约翰说的，这是地上我们服侍的一个原则。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来受人服侍的，我们是来服侍人的。那我们怎么服侍人呢？我们乃是要为弟兄舍命。好，为什么要为弟兄舍命呢？乃是让我的弟兄得到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那个服侍的那个原则，那个指导的原则。今天不是为着人，也不是为着己，乃是让神在地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儿女，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那个永生，这是我们在地上舍命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就是这三个原则，这是三个原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也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原则。这三个原则是非常的清楚，也非常的简单。那他说谁愿为大，那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说，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要知道我们的地位是用人，所以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见带进来。今天在服侍上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教会侍奉就是我们侍奉的时候呢，不把自己当用人，所以我们意见很多。用人没有意见了，但是我们不是用人，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呢，意见特别多。两个人总是有三个意见，那四个人有五个意见，所以这个意见很多，就是没有人做用人，都是做主人，所以在服侍上呢，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因此，因为我们不做用人，不愿意做用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呢，有一点勉强。今天我服侍没办法，因为排到我了，我已经答应了，所以我只好来了。这是勉强，这不是甘心哈。我们出于爱的服侍呢，一定是甘心的服侍。所以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侍奉哈，我们都要注意这件事情，我是不是站在一个用人的地位上来做事。今天我这样来服侍，是不是因为出于那个爱？我们每一次在服侍以前呢，要求主来恢复我们里面的爱，因为只有在爱中的服侍才能蒙纪念，只有在爱中的服侍才是甘心的服侍。第二呢，这讲到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里面讲到教会中间的领袖，讲到教会中间的带领的人。教会中带领哈，跟世界中带领不一样的。那世界上上来带领人呢，那个是有权柄的，那是能够辖制的，那个是能够管理的。在教会里面，那个属灵的领袖不是这样的。在教会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领袖呢，乃是仆人，乃是奴仆，他是众人的奴仆。他在教会里面呢，是没有权力的，他在教会当中是没有时间的，他在教会里面是不受这个教会的益处的。教会今天教会需要不是义工啊，我们不是需要义工，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只有爱主的人，只有真正爱主的人，才能起来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第三是讲到我们所有众人，我们来到教会里面，不能带着一个观念说我要别人服侍我，就是我今天只有信主就是一天，我刚刚 受尽，我刚刚蒙恩得救，我也不是在这里受人服侍，我是要服侍人的。因为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啊，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如果主耶稣那一天都站在一个佣人的地位，拿着毛巾束腰，我们谁能够不拿毛巾束腰呢？因为主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弟兄舍命。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原则。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哈，他讲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服侍主的人啊，在很多年以前呢，在那个战乱的当中呢，他就在一个医院里面服侍。那他那个服侍的时候呢，他就清理，替他们清理这个他们的房间。那个时候很多医院服侍的医生护士啊，因为他们都太忙了啊，医生护士很忙，所以呢，他就觉得他就替他们清理他们的那个宿舍，然后呢，他也起来呢，替他们做早饭。他刚开始是出于爱心呢，这样做。他做了一段时间呢，他发现呢，这些医生护士啊，好像视为理所当然了，啊，好像觉得这是他该做的事情了。他原来是出于爱心来做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这些人把他的服侍当做理所当然了，啊，好像就是预期他就是要替他们清洁，就是要替他们做早饭，就他越想越不高兴啊。从前呢做得很高兴，因为他出于爱嘛，就发现这些人好像把他当做一个佣人一样了，他心里就不痛快了，他就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生气。他有一天呢，他就忍不住了，他就跟他们宣布了，他说从今以后呢，我就不做了，不替你们打扫了，也不替你们做饭了，你们自己打扫自己做饭。他生气了。正好那一天呢，他做了这个宣布以后呢，突然呢他就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一个卡片，收到一个人家记得给他一个卡片，他就打开那个卡片，那卡片上面就写了一句话，谁愿为首啊，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个也是主的工作哈，他刚好在那边宣布说，我从今以后不做了，那就收到这个卡片，那上面写谁愿为首就必做你的仆人。啊，主呢就用这句话呢就向他说话了，他里面就被摸着了哈，这句话就很感动他，他在主面前就告了，我是不是愿意做仆人呢？还有主就感动他了，突然第二天早晨起来了，他又做了早饭，他又继续做了早饭。还有那些人起来以后就觉得很惊讶，你昨天不是说不做了吗？你昨天公开宣布说这个从今以后不做了，为什么今天早上又做了呢？他就跟他们开玩笑了，他说圣经上说谁愿为首呢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现在呢我想做首，我想做你们的首，所以呢我就起来做你们的仆人。大家就相当的惊讶哈，那这个人对主的话这样的认真了，他的这个改变哈，就感动了所有在那里做事的医生和护士。从那天开始呢，每次他要做饭的时候呢，都有人来帮忙他，大家都来帮忙他。大家发现呢，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应当来服侍。所以从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医院里面的这个服侍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不是他一个人做了，是所有的人都来做，大家一起来服侍，大家一起来清扫，大家一起来做饭。所以不但事情都有人做，而且大家都做的是甘心乐意啊。所以这句话呢应验了，这个传道人他成为那个地方的一个首，对不对？是因为他起来带领大家服侍，所以他起来做仆人，结果后来呢那里所有的人都起来做仆人，所以他的确是首，他的确是带领的。但是他是怎么带领的呢？他是起来做仆人。这就是教会服侍应该有的光景。所以教会的服侍不是说我们今天服侍我们安排，所以我们这样安排就这样服侍。 教会的服事乃是有人做榜样。所以彼得说，你们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要辖制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自己要做榜样。做什么榜样呢？要起来做奴仆。如果领袖是奴仆，弟兄姊妹才能做佣人。如果领袖不做奴仆的话，弟兄姊妹怎么能做佣人？因此 在教会里面负责带领 的弟兄们，弟兄们要知道我们需要起来做奴仆。这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个宝贵的原则。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能够从这一段主耶稣讲的话，对教会的侍奉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到教会里面都不要有一个感觉，我是来受人服侍的。没有一个人是应当受人服侍的，我们都应当服侍人。而且我们在教会舍命，舍命不是要讨好某一个人的喜悦，我们舍命乃是要让人得到基督的生命，我们舍命乃是要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的主人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来思考你的话。就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习在教会里面如何看这个服事，如何做一个神家的用人，如何学习做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我们求主改变我们对服事一切不正常的观念，对，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是做用人也好，无论我们是做奴仆也好，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对吧？求主常常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无论是多么微小的，都是出于基督的大爱，好叫神的家能够得到丰富的供应，也让神的家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家中，让更多人得到这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Thank you.